今天是要跟各位来分享是，我们要与神一起来突破，是说要 experiencing the breakthrough of God， 因为我们的神是突破的神。有一位姐妹啊，她得了癌症，所以她的天好像垮下来一样。她跟牧师说，牧师，我心里面好难过，医生说我得了癌症。那么我们也都知道癌症是非常可怕的，所以牧师就安慰他。那过了一个礼拜又碰到那个姐妹，那姐妹是哇，满面灿烂的阳光，然后笑得从这个耳朵到这个耳朵。他说，牧师啊，那个医生说我这个癌症是可以治疗的，所以我马上就要开始这个治疗了。牧师也是非常的高兴，就看到了，当我们的生命有突破的时候，当我们跟我们那个突破的神连接的时候，我们不再被我们日常生活，不再被我们的身体，被我们的病痛，被我们的疾病，甚至于我们的钱财，甚至被什么什么这个世界所捆绑的，因为我们服侍的神是突破的神。你可能面对很多的困难，譬如说你的生意到底要怎么做，做哪一个生意，还要怎么继续做，你要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，你向那突破的神， The God of God Breakthrough， 来向他来求问。就好像大卫王坐在耶和华的面前，他说，我寻求你，我一心的向你来求，因为突破的神会造访你，他会英文讲 pay you a visit， 他会来看访你。所以你的财务可能辛辛苦苦的挣扎，可能家里面入不敷出，可能房间租不出去，可能身体有病痛，可能夫妻关系不和，可能这个可能那个，我们在这世界上什么可能都有。我自己以前是做 engineer， 我是做网络通讯的，又在这手做，那钱拿的不少。但是我就是在什么时候，那个教会有人说，哎，你来带主日学，你来带查经。我这个人是胆子很大，但是脑筋欠缺考虑，我就接了。当我真的开始要讲的时候，我发现我不懂，根本不会，我怎么办呢？硬着头皮我赶快跑去那边有一个神学院，他是专门让白天要上班可以晚上去读书的，所以我就去学了神学院。读着读着读着，神就越来越把我得着。然后有一天我就辞了工作，然后我一个朋友也跟我关系很好，他也是我的算是属灵的长辈，他说，你好像心里面有困扰困惑。我说对啊，我说我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已经20年过来了，是不是？我放掉了世界上的工作，世界上的收入，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，我对于世界上工作一点兴趣都没有。那么我甚至于那个时候去神学院入学考试的时候没有通过，我的圣经知识都不够。但是因为那个神学院是刚开始，我是第二届还是第三届的毕业生， 所以破裂的就让我去读。等我快要毕业的时候，那个教务长拿了一个单子说，于同学，我们神学院终于接受你为我们的学生了。我都要毕业了，感谢神。所以那时候我代表毕业生起来分享一些，我到湾区是淘金，所以我就分享了淘金不成反得至宝的见证，就是我的心里面的感动。因为我们都会害怕面对强大的敌人，面对身体的病痛，面对财务方面，面对工业，面对职业，面对事业，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但是你不要害怕，你也不要灰心，因为突破之神他会带给我们翻转。你的梦想看起来不可能实现，但是突破的神他可以让你的梦想再一次成真。你都不会想到突破之神他可能正在这个时候，就在幕后，在你的生命中间，就来帮你做翻转的工作。那么你忽然间看到什么事情都已经为你预备好了。所以今天我要跟来跟大家分享是，我们要与神一起来突破。他是突破之神，但是你如果不能够跟着他一起来突破，他突破一个洞你跟着他就钻过去，他突破到一个山顶上你跟着他就去，你也就突破了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突破之神。让我们再一次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求神你来做突破的工作。感谢你，赞美，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你知道仇敌不要我们突破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看这个周报上面写第一条，仇敌不要我们好。撒旦魔鬼仇敌看我们好，他就要来继续的搅扰我们。因为我们看撒母耳记上五章十七节，我们今天念的，他是说腓力士人听见人高大卫做以色列王，他们紧张了，大卫要做以色列的王了。腓力士人一直来都是在搅扰欺负以色列人，所以腓力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，就是要找大卫麻烦，要杀他。大卫听见就下到宝藏，下到宝藏的意思是说就到了，就准备这打仗了，就到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了，占据有利的位置。以色列人跟腓力士人一直以来都是在那个地方是一起生活在一起，而那个腓力士人的地呢，他们是住在靠海边，以色列人是靠山地。那腓力士人今天就是巴勒斯坦人，是他们的一部分，打到今天还在打。所以他们从古早就一直开始有不停的冲突，那块地方就叫做加沙走廊。那么腓力士人在那边有五个大的城，有一个就叫做加沙，加沙，所以它叫做加沙走廊。那么五个大的城呢，他们世世代代争相为仇。圣经里面讲了好几个人，撒母耳、三孙，还有扫罗，还有大卫，都一直跟他们征战，有的时候赢，有的时候输。那么到了主前十二个世纪的时候呢，腓力士人呢又来侵犯，这次大卫就来到神的面前，就是我们刚才念的地方， 他们在利法因谷，大卫就求问神说，我要怎么样能够胜过他们。您知道这的意思是说，神的子民啊，甚至于在教会里面都会有遇到困难，都会有遇到许许多多的搅扰。不要以为说我信了耶稣我就一帆风顺了。你知道其实苦难是对我们有益的，神不会给你一个苦难让你熬不过去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一路走来，我碰到许许多多的困苦患难，但是我一直保持一个信念，我一直是即使是在最低潮的时候，我就来到神的面前，我就呼求神，我做不来，我过不了这一关，我没办法过这个坎，神你来带我，神你帮助我，那么神就会为你出面，是不是？而你仔细去看一看，想一想，为什么会有困苦患难临到你？有许多原因呢。第一，很重要，就是仇敌不要我们好，他看我们跟上帝好，或者是我们日子过得顺利或怎么样，他就要搅扰我们。那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离开了神的遮盖，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走错了路，有的时候是我们小心，我们疑惑，有的时候是我们偏了移了，但是这都是神都不会跟我们计较。我看到许许多多的事情，当如果真是像旧约这样子讲的一样，我们通通是死在罪孽过犯中的人，但是到新约，耶稣用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活出他的天地来。是的，那么以色列人在这个今天在迦南平原，他们仍然跟巴勒斯坦人继续的征战，但是神却是用这些事情来磨练他的百姓。你如果你的生活你的日子永远是一帆风顺的话，你叫做温室的花朵，你一出去你就枯萎凋谢，你就没有办法成长，没有办法生长。但是碰到这么许多这些事情又要怎么办呢？大卫就下到宝藏，就准备要去面对敌人的仇敌的挑战，战争征战，面对事业，面对我们身体的病痛，面对家里面的情况。那么他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大卫做的最好的，他就寻求神，他就求神来到神的面前，求神来保护他带领他。刚才我们读的连打两次胜仗，真是把这个和平一打就是50-100年打出来了，就胜过了腓力斯人 Philistine， 是不是？大卫凡事求问神，所以大卫说，问耶和华说，我可以上去攻打腓力斯人吗？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？耶和华说，你可以上去，我必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。哇，我们的神真的又恩又活的，他让我们知道他不是任凭我们或者是不管我们的。当你碰到的困苦患难像大卫一样，他来到神的面前，他就呼求神，他就求问耶和华，所以他尊主为大。在圣经里面尊主为大的例子比比皆是，而且遵守神的旨意也是必须的。我跟你讲，越蒙福的人啊，越受神重用的人啊，他越要尊主为大，他越要紧紧的抓住神。 因为我们的神是欺瞒不得的，是不是？所以神会一路保守带领。你看摩西，他带着百姓出埃及的时候，40年在旷野的时候，神都是一路保守带领。摩西他有一次带着百姓数百万乌合之众啊，到了逊的旷野的时候，没有水喝，百姓就起哄争闹。神说你击打磐石，他就打了磐石，就开始出水了。哇，百姓就可以牲畜就有水喝了。后来又到了逊的旷野，大概隔了几个月半年吧，又发生这样的事情。这次神跟他说啊，你就吩咐磐石出水。结果摩西照他过往的经验，他错听了神的话，或者没有遵守神的话，他还是击打磐石，结果还是出水，没有错。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，当终于大军来到约旦河畔的时候，他们本来在约旦平原，中间有一个约旦河，这边左边就是迦南平原，再过去就是地中海了。所以他们来到河边的时候呢，摩西就死在那边。神甚至于带摩西到了高山，所以圣经上面说摩西到了120岁，他的眼睛都没有昏花，意志也很清醒。神说你看，那就是我要带你们过去的牛奶与蜜之地，我应许你们之地。但是神说你过不去，因为你没有遵守我的命令。哇，神这么严厉吗？这就是我讲的，你越受神重用，你越受神蒙福，越神赐福，神对你的要求越严格。对一个平常人，你可能神是好像非常爱你，你做了所有的事情他也一再的饶恕你，宽容待你。但是对像摩西，甚至于对像我们教会，像我或者教会的领袖同工或者是组长，那神对你的要求是很严格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家信耶稣我是最晚一个，连我的女儿儿子都比我早信了，我到了40-50岁的时候才受洗的。有的时候想，真的是那个时候做一个小弟兄的时候啊，谁都爱我，神也爱我，你知道吗？都很乐意帮助我，服侍我，因为这就是教会的传统嘛。大的要服侍小的，是不是？那么尤其你是新来的，或者是刚刚受洗，或者是似懂不懂的，大家都呵护你，像一个新生的婴儿。但是当你长大的时候，你如果到了教会5年10年的时候， It's your turn， 是该你去服侍别人了。不能再是说哦，是，还是要期望什么人来服侍你，或者该你服侍神，而服侍最甘甜，越服侍越甘甜。你的身体的病痛，你甚至于你都不会去担心你下一餐饭要从哪里来。我那时候退下来的时候，有一个同事，他也是基督徒，就跟我说，他说你不用担心你将来日子会怎么样，如果神要你下来，如果神呼召你，那么他必然要为你负责的。所以我到了今天20多年，我没有饿过一顿肚子了，除了要谢谢我们师母每餐都给我预备以外呢， 经济上从来没有差过一顿。如果说今天中餐没吃的话，是因为想要减减肥吧，或者是到了 Mandarin Buffet 吃了一顿大餐，连晚餐就不用吃了。但是一般来讲是很好过的，他要给我负责的，是不是？问题是我要怎么跟他负责呢？所以我要必须要凡事求问神，不能按照我的意思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我也是心里面好苦闷、好难过、好生气，我也真想开口骂骂人呢、啊，但是我不能嘛，是不是？当我来到神的面前问神的时候，神说：“哎，你现在是你要仔细去想想看，耶稣为你背了十字架，钉死在十字架上。”他说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，这就是你的十字架，所以你不要把它放下来了，是不是？你也不要想说别人的十字架比较好背，比较小，来我们来交换一下，每一个人十字架都不一样，每一个人都难背。我喜欢讲的就是说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但是那如果是圣经就好念了，感谢主哈。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再一次求问我们的神。摩西就是这么一个疏忽，会错了神之意，没有听清楚，而不能进到迦南平原。那这就是约书亚开始接下他的棒子，带着大军过了约旦河。同样事情又发生了吗？他们过河的时候很遵守神的命令啊，说你们祭司要走在前面扛着约柜，你就踩下去。圣经上面说那个大河的河水漫过两岸，哇，表示说那个急流啊，你敢踩下去吗？他们就踩下去，一踩下去水立刻终止了，圣经说是断了，水就断掉了，神动手了，马上就水就停了，哇，他们就甚至于就踩着地就过去了。然后过了约旦河，来到第一个大城，叫做 Jericho 耶利哥城。他们要去，约书亚又问神说：“要不要去打？”神说：“你去打。”那怎么打？神跟他们说，你们每天扛着约柜在前面给我绕成一圈，那么第七天又绕七圈，然后你们就看神来做事。结果事情就发生了，对吧？说城墙就垮了，他们就蜂拥而上进城去，他们就得着那城。耶利哥城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墙，又宽又大又厚又高，但是他们没有做什么，城墙就垮了，他们就战胜。所以跟的第二个战役是叫做埃城战役，他们这下子很有把握了。埃城是一个小城，派3000个人去打就可以了。圣经上面没有一句话说他问神要怎么打，所以去打了。结果圣经上面说他们在埃城在敌人的面前逃跑，哇，打败了。这就是求问神没有求问神的差别。我不是说我们做事情或干什么不要不什么都不要做，就靠神就可以了，不是这个样。我一般喜欢讲就是说，你做什么事情你要向神来祷告，然后看他给你什么启示，看这个事情合不合圣经的原则。如果还是看不懂听不懂，问属灵的长老，或者是你看你生命的见证，看圣经上面的例子，圣经的教导。那么征战是一件大事情，但是我们跟撒旦魔鬼的征战却常常不是被我们看得到，甚至于我们不知道 撒旦魔鬼有的时候化妆成天使一样，那么很不小心就打输给他了。我们在我们生命中的时候，我们要紧紧抓住神。我喜欢讲说，我们祷告求问神，不是说我们不做什么。有的时候你祷告，你就会发现你平不平安。那么有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，神会为你动工。有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，神就启示你。我们刚才讲的腓力士人来侵扰以色列民，结果第二次又来了，那么又带着百姓要去打仗，大卫，结果神跟他说：“哎，你不要，你不要，你要绕到他们后面去。”神会给你讲得清清楚楚的，这就是看你跟他的关系了。所以祷告会让你改变，你会领受神的旨意。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纷纷扰扰的，许许多多嘈杂的声音，让我们不能够专心仰望神，这是我们的问题。但是当我们一步一步的求问神的时候，而改变的第一步就是求问神，是不是？你或许不知道，你有时候也觉得说啊，没有必要，你也不明白，我这个事情问神干什么，你也听不到神的声音，看不见神的答复，那你就从祷告开始吧，看看神会跟你说什么。你说我也不会祷告，那你就参加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吧，你就越来越会祷告。我记得最清楚，我们一个姐妹，她以前不会祷告，哇，她现在很会祷告，哇，她的一祷告我就赶快竖起耳朵来听一下，非常棒，感谢神。因为我们上帝是突破的神，所以大卫他下到宝藏，他来到巴利皮拉辛 Baal Perazim， 这英文原文是这个意思，意思是突破的神。所以巴利皮拉辛就是 Baal Perazim， 那么就在那边就击杀腓力士人。那么圣经上面说，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，如同水冲去一般，因此称那地方为 Baal Perazim， 巴利皮拉辛。也就是说，神是突破的神。面对着强大的敌人，没有打赢的把握，甚至于要怎么打都不知道，但是神他出手，神他带领，你的胜利是远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。大卫向上帝求助，上帝容若他，与他同去。哇，这个心里面多踏实啊。当神说我与你同去的时候，我像我每一次要出去宣教的时候，尤其是坐飞机之前，或者是在教会里面，我们都一般我差派别人，那我自己去的时候，那么我就请大家举手为我祷告的，让神跟我一起去，保守我一路的平安。哎，基督徒有的时候很奇怪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出去玩的时候，开车出去玩的时候，尤其是旅行外面的时候，每次要车子要开的时候就要祷告一下，对不对？求神保守我们一路平安。我记得有一次最好玩，就是在我那个时候在带 Las Vegas 那边一个灵粮堂，他们有牧师，我在那边带了半年。那么有一次我们就开了一台比较旧的车子，新买了一个 van， 要开到圣何西去参加特会啊，我就带着他们弟兄姐妹，不是我开车了，有人开车，就开到半路上面车子就死掉了。哇，我大家就在那边又是检查机油，又是检查汽油，又是拔起活性塞来清清干净吹啊，然后等等等等，又是油门踩几下还是发动不起来。哎呀，我就凭着信心，我说来，大家把这个车子围起来，我就凭着信心把手一下就放到引擎上面啊，还有一点烫，我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现在就发动。我说发动，砰就起来了。哇，感谢主，就这么神奇啊。当你愿意求问神的时候，这种事情真的会发生啊。哦，我经历到啊，真的，感谢主。是的，这就是我们凭着信心，因为就好像神给了大卫一个巨大的胜利，所以他称那地方为巴利皮拉辛 Baal-perazim， 意思是我的神是突破的神，是不是？感谢神。所以大卫喜欢神，他那个大水冲去好像洪水的威力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我们有三四尺高的水流的话，一台汽车会把它飘起来。如果你再有五六尺高的水流的话，一个房子都可以把你冲走。你看这个大水冲去一般，而这个水我们可以凭着信心，我们求它成为我们的良善之水，求神恩待我们，求我们，我们也要恩待别的人，也求人恩待我们。这水可以是恩宠之水，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说 If I have found favor in your eyes， 若我在你眼前蒙恩呢、啊？哇，那个神要赐恩给你，这也可能是治愈之水，这也可能是机遇之水。但是非常好玩的是，神带我们到钻石矿里面去，我们如果还在那边说哎呦一粒钻石，你看一看这整个地方都是钻石，神给你的是远超过你所求所想。你带到神要带你的是到这个大海中去遨游啊，而你所要的只是说哎呀我口渴，你点一滴水在我的舌尖上面，却不知神给你是整个大海，你去遨游去。这是我们如果愿意再次把我们自己放下来，不要用我们的想法思想我们的行为言语以来局限神的作为，让我们看他是能不能为我们做这样的事情。腓力士人多得不得了，但是当神带领他们的时候，神用他的策略，神用他的保守，神他的大能的时候，腓力士人就溃败，是不是？洪水好像是神的能力一样。所以即使敌人有多强大，即使我们的面对什么样的困难，即使我们的身体的病痛，但是愿意我们再一次求神那个大洪水来冲击，让我们身体再一次复原过来，让神的恩宠能够超过我们。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领受这个突破的恩膏呢？突破的神的恩膏呢？约书亚记上面呢，他上面第三章他说，神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，所以要在教会的带领之下，约柜是教会，约柜是神所在，在教会的带领之下，然后往前勇往直前。在以往啊，是约柜是在百姓的中间，那时候他们摩西带百万军队出十二个支派来到旷野地的时候，前面三个支派，右边三个支派，后面三个支派，左边三个支派，约柜在中间，有利未人看守把守，这是一直是这个样。但今天神说你们要过约旦河，你们让约柜走在前面，你们跟在后面，也就是说神要带领我们了，是不是？而不只是在以前旷野地的时候，是什么东西带领百姓啊？白天的云柱，晚上的火柱， 好像神他的天象或气候，但今天是神他自己要来带我们啊，那差别是很大很大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新的策略，不再是约柜在中间，而是要让约柜走在我们前面，让我们跟随我们的教会，跟随牧师师母，跟随我们的小组长，在我们的小组里面，让我们再一次来依次一起往前走。哈利路亚，跟随我们的神，他拥有我们的主权，可以让我们看到神他一路的保守，一路的带领，是不是？那么这是要我们要一个新的策略，让我们来再一次继续的寻求神要赐给我们的策略。跟着约书亚记说，你们要自洁。好的，如果我们不能够自洁，我们不能够合神的心意，或者是说自洁更贴切的翻译是委身。如果你不能够委身，在你的事工，在你的服事，在教会或怎么样，约柜在前面走，也就是说你在后面串来串去，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这是神他也没有办法带领我们，是不是？我有的时候看电视上面这个导游队出车的时候，那一下车子，这个导游在前面拿个背上插个旗子，大家就跟着他走，是不是？但是你如果一下车大家就四散跑，那导游怎么办呢？是不是？所以委身很重要，能够让我们再一次在神的遮盖之下，在神的带领，在教会，甚至于在教会的遮盖之下，我们能够有更美好的生命，不会受到这些打击或者这些困苦患难，而且神要光照，这就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了。而且我们要有新的信心啊，你知道吗？约书亚过约旦河的信心跟摩西过红海的哪一个比较难呢？没有，红海容易。为什么红海容易啊？你去看圣经上面讲，摩西要过红海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摩西举杖，红海就开了。一个人，这是一个人的信心。约书亚要过约旦河的时候，祭司扛了一柜，大水漫过两岸，祭司要把脚踩下去。这是团队的信心，这一个团队每个人都要有信心，都要愿委身，都要跟随神的脚步走。那么这就是非常难的，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心想法思想，或者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主意主张，但是当我们有一个这个信心的时候呢，我们能够过红海，我们能够过约旦河，我们来到牛奶与蜜之地，神的应许之地。而且我们必须要一个新的期待，因为约书亚记他跟着说，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。什么叫奇事啊？ Signs and wonders， 神迹奇事，是你不曾想过没有看过，你做梦都梦不到的事情会发生。不可能，你说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啊，真的是可能就是可能啊。当我们愿意来这么做的时候，但是你如果说你没有跟随神，有可能阴沟里面都会翻船的。你如果没有祷告求问神的时候，你真不知道你神的旨意是什么，你不知道你的方向在哪里，你不知道神的策略，你也不知道要怎么委身的时候，你的信心就低沉，你的信心就睡着了，你也没有 any expectation， 你也没有你的期待了，你期待什么？对不对？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， 你要期待神在你们中间，神在我们中间行神迹奇事，是不是？哦，我再一次说，我们在这里也好多年了嘛，是不是？我一直认为这是神的巴黎皮拉西 Bell Prison。 我们在这里待了现在大概七八年了吧。那么当我们当初要买这个教堂的时候，买不成，贷款贷不下来，我们拿到银行去贷款，那银行说你把你过去三个月你教会的收支给我看一下啊，你上个礼拜才250块，那你怎么付贷款？你一个牧师一个月薪水就是5000块啊。我都不好意思说，你不知道我们中国牧师啊。他说你还要还贷款，你签个礼拜也不过500块，你再签个礼拜也不过750或者怎么样，你怎么还这个贷款嘛？啊，真的是很头痛啊。但是我们又好喜欢这个教会，是吧？这个教会这真的好啊。这教会7×7=14，然后我们可以摆7排，你知道吗？后面还可以再加2-3排，就108将就可以出来了，是不是？你分2堂就是216，哇，这可是棒的不得了。但是怎么买嘛？是不是？感谢神，除了我们弟兄姐妹的摆上，外面我们的朋友、其他的基督徒的奉献，甚至于到了最后，我跑去找这个 Four Square Church， 这是 Four Square 的教堂。我说你贷款 ，owner financing。我说你现在利率3%都不到，我给你5%。我如果不还你钱，你再把它没收回去。我说这个整个伊萨瓜，好像就剩我们这个教堂了。本来那边有一间我们也很想去买的，这个现在不知道改成什么 museum 呢，是不是？改成一个博物馆了，
不是，
文教中心，
教钢琴，
教钢琴那个，所以我说这就这个堂了嘛。我要是不能够付你钱的话，你把我收回去，还是在教会的手上。哎呀，真的有神的带领，他们同意了，但是他只给我们5年。他说你5年之内，他为什么给我们5年呢？他说你5年去找，看哪一个银行可以给你贷款。哎，他真不知道我们中国人很厉害，我们4年就还清了，哇，感谢主啊，是不是？那荣耀归给神了。这就是巴黎披拉心啊，神是突破的神啊，是不是？我们人不多，力量小，但是我背后的老板可是大有能力的。我们钱不多，我背后的老板可是全世界1,300的牛、1,300的羊都是属于他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就买成了，我们要还清了，是不是？
是的，我们还要买隔壁。
我们还要买隔壁，是不是？我们就可以多5个停车位，多一个厨房，在隔壁就作为儿童之家 ，Bet Bell Prison， 儿童之家，也就是突破的神之家。我相信这都要发生，在过去就是公园了，所以。儿童之家的儿童可以在公园里面玩耍，门口就有公共汽车经过了，哇，多么棒啊！我有的时候来教堂，我就坐公共汽车了，哇，我就坐公共汽车，就一路就来这边了，是不是多方便呢？ 感谢神，我就想到真的我们要为这个祷告。隔壁将来叫做 Bioperison， 突破的神之家，那作为我们的儿童中心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又真又活的神。哈利路亚，我们何德何能，我们人少力小，但是神你劝没有颜面不看我们，你却从来没有小看我们，轻视我们，你仍然是伸出你大能的手，一路的保守带领兴旺爱灵粮堂。我相信不久将来有神迹奇事要再发生，哈利路亚，神要再一次让这个地方满了你的荣耀，一切恩典祝福怜悯，谢谢你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让我们请起立，让我们来天天赞美主，好不好？天天感谢，天天喜乐，天天赞美主。多少委屈，多少心事，告诉主耶稣。所有重担，所有劳苦，统统交给主。天天祷告，天天唱歌，天天赞美主。就是一锅泡在那后，不要再难过。管他心酸，管他泪水，让他随风走。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勇敢向前走。生命可贵，重新把握，不要再回头。哎呦，常常喜乐，
不住的祷告。
再来，天天喜乐，天天感谢，天天喜乐，天天赞美主。多少委屈，多少心事，告诉主耶稣。所有重担，所有劳苦，统统交给主。天天祷告，天天唱歌，天天赞美主。就是一锅泡在奶后，不要再难过。管他心酸，管他泪水，让他随风走。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勇敢向前走。生命可贵，重新把握，不要再回头。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。来，天天赞美主，天天感谢，天天喜乐，天天赞美主。多少委屈，多少心事，告诉主耶稣。所有重担，所有劳苦，统统交给主。天天祷告，天天唱歌，天天赞美主。所有重担，所有劳苦，统统交给主。天天祷告，天天唱歌，天天赞美主。天天祷告，天天赞美，天天赞美主。天天祷告，天天唱歌，天天赞美主。求你使我们找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阿们。 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阿们。